弟兄姊妹们平安，也祝在座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好，今天呢，我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母亲的榜样。好，现在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一章22节到2章1到10节。我来读。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许多人都很熟悉这个圣经故事，要想很好地理解这个故事，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件事情发生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呢，从出埃及记第一章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呢，当时以色列人正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机，因为埃及的法老下了一道命令，要埃及的收生婆把所有以色列人生出来的男婴都丢到尼罗河里面，把他们杀害。这是以色列人所面临的一个灭族的危机。但是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转机，就是神透过一个人，透过一个母亲来化解了这个危机。而这个母亲呢，就是摩西的母亲。我们看到神透过这个母亲保全了摩西的生命，多年以后呢，神再借着摩西来完成拯救以色列民的伟大的使命。这个母亲很伟大，但是我们许多人却只知道她是摩西的母亲，很少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为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里边提到她的时候，都称她是摩西的母亲。难道他真没有名字吗？弟兄姊妹，他有名字，但是他却是一个无名英雄。那么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中间也没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摩西的母亲没有人知道，看来他真是一个无名英雄。现在呢，就让我们看出埃及记6章20节。这里呢是圣经唯一记载他名字的地方。这里是这样记着说，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所以约基别就为暗兰生了亚伦和摩西。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摩西的父母亲，一个呢是叫做暗兰，他父亲叫暗兰，一个是叫做约基别。我们知道摩西母亲的名字叫约基别。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到很奇怪，因为你会发现他们彼此的关系不只是夫妻的关系，而且什么，还有一层亲戚的关系。这就是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晚辈娶了一个长辈，也就是一个侄儿和他的姑姑结了婚。看到这一点，你可能会皱眉头，是不是？圣经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不是近亲通婚吗？这不是有悖人伦吗？甚至有的人怀疑摩西的基因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可以跟大家说，摩西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很聪明，他很非常的健康。我们相信圣经希望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父母啊，去关心自己的父母，不必太关心摩西的父母。为什么圣经会有这样的记载呢？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神绝对不会隐瞒任何的事情，在圣经对每一个人物的描述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哪怕就是那些属灵的伟人也是优点缺点全都说，毫不含糊的。那么第二点呢，是因为这件事情啊，是发生在律法还没有颁布之前的远古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律法来限定人伦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查考的重点，我们要看的是这位称为摩西母亲的约基别。虽然他被提到的时候大都是一个隐姓埋名的母亲，但这绝不能埋没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圣经告诉我们，他总共生了三个孩子。那么除了摩西之外呢，他还生了摩西的哥哥亚伦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这三个人都是非常杰出的，非常的优秀。我们看一个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大致从他孩子的身上就可以略知一二，虽然不那么绝对哈。从亚伦、米利安和摩西这三个孩子，我们就可以知道约基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我们看亚伦，他是以色列家的第一位大祭司；我们看米利安，他是一位女先知；而摩西是什么人呢？他是以色列民族史上最伟大的拯救者，属灵的领袖，他有着君王一般的地位，他就是以色列之国父。所以你看这一家三个孩子，竟然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统统都是受膏者。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一门三杰，那么你说这个母亲她是不是有什么过人之处？不然她怎么能够养育出这么敬虔为神所重用的属灵的伟人呢？到底他是怎样抚育自己的孩子的呢？从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至少可以看到下边四点。那么第一点，他是看他的孩子是俊美的，他带着一个属灵的和永恒的眼光来看他的孩子。那第二点呢，就是他把孩子摩西藏了三个月，可见她是一个有着非凡信心的母亲。第三点呢，她准备了一个蒲草箱，她把摩西放在里面，这是她为摩西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第四点呢，就是说她把摩西养大，一直养到断奶为止，再交给法老的女儿。她不仅仅是摩西肉身的奶妈，更是他信仰的奶妈，他用生命的传承把自己的孩子带大。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第一点，见他俊美，这有永恒的属灵的眼光。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二章二节，这里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误解， 以为摩西的母亲是看他长得五官端正，长得非常好看，所以才舍不得把他丢掉。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摩西他要是长得其貌不扬，甚至长得有点丑陋，他就会把他丢到尼罗河里去吗？当然不是。我相信在座的母亲一定会同意我，事实上所有的孩子在母亲的眼中都是非常的俊美的，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漂亮的。所以说这段经文里边的见他俊美，绝不是说约基别他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或者是一个以外表看人的人。那么这位母亲见他俊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感谢主，在新约里面呢，圣灵感动另一位使徒路加，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节里边告诉我们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的家里抚养了三个月。弟兄姊妹，这里说到摩西俊美非凡，在原文里边呢，这个字和刚才那段经文里边的俊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可以说是进一步的解释了摩西父母亲看这孩子俊美的真实含义。英文的翻译会比较接近于原文，在英文这个 NIV 这个英文版本里是这么翻的，他说 At that time Moses was born and he was no ordinary child。 那么这里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他是一个非凡的不同寻常的小孩。在另外一个英文版本这个 NRSV 里边把这句译成是什么呢？ He was beautiful before God。 也有中文译本是这么译的，说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蒙上帝所喜爱。所以弟兄姊妹，透过对原文的比照，我们就不难明白见他俊美的这个真正的含义了。如果从肉眼来看，我们看不出来他是一个非凡的小孩子，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他的俊美，但是我们很难看到他的非凡。你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必须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你才可以看到他的非凡。在神的眼中，摩西是非常的可喜爱。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摩西的母亲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他的儿子在神面前的那个不平凡，他看到他的儿子在神面前那个可喜爱的样子。在摩西的身上，约基别他看到了他会有份于神在永恒里面的计划。他不只是用肉眼来看他的孩子，更是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他的孩子，看他的孩子将来在永恒里面有什么可以被神纪念的。弟兄姊妹，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常常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也是非常的俊美，是吗？可是我们常常只是用肉眼，用今生的眼光来看他的俊美。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孩子俊美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哎，这孩子将来可以成个电影明星，是吧？当我们看到我们孩子非常的魁伟高大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这孩子将来可以成一个 NBA 的一个球星。当我们看到孩子很会唱歌的时候，你以为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歌星。如果他很会读书，他功课又很好，我们就看到将来他可能在某一个领域里边成为一个明星，每一个都是明星明星明星。弟兄姊妹，如果都做明星，谁来当牧师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用今生的眼光来看，跟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的不同。摩西的母亲看到他俊美非凡，他看到了神所看到的那一面，他看到了他儿子将来在神面前将会怎么样的被神所使用。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口才很好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是他将来可以当律师吗？ 还是从他的身上看到使徒保罗的影子。不错，使徒保罗也是律法师，相当于一个律师，但他更是一位为主传福音的一个伟大的使徒。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你的孩子手很巧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以为他将来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你有没有想到说他同时也可以成为路加？因为圣经中的路加他就是个医生，他不只可以给人看病，他更是被神所重用来写福音书的作者。弟兄姊妹，你看到了什么？你常常是用肉眼来看呢，还是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你的孩子？是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孩子。事实上，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法老的女儿她就不是这么看的。让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五到六节第十节，这里讲到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她看到芦荻中有一个箱子，她就叫婢女把这个箱子拿过来，一打开她看到里面有一个孩子。她看到，约基别也看到，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孩子，但是他们看到的却不完全一样。约基别他看到这个孩子是俊美非凡，看到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心意，而法老的女儿看到的只是一个在哭的孩子，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孩子，他看不到那个俊美非凡，他看不到这个孩子在神面前那个可爱的那一面。所以法老的女儿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摩西，意思是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约基别没有给他的孩子起名字，而是要等到三个月之后让法老的女儿给他起名字？圣经里没有记载约基别给他的儿子起名字，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约基别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所以他就把这起名字这个权利交给了神。奇妙的是，神透过法老的女儿给了他一个名字叫摩西。当然法老女儿呢，她有她自己的意思，但是神有神的意思，同样叫摩西，但是有不同的心意。法老的女儿呢，是用肉体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她想到的呢是自己，是我把她从水里拉上来的，是我救了她。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看到的是在永恒的计划里面，他要使用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那水深火热的环境中拉出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神所看到的吗？你有那种永恒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孩子吗？有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孩子很调皮捣蛋，就看这个孩子好像是没有什么出息，说不定将来就是一个混世魔王，成为一个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那些比较难弄的孩子，但在神在这里启示我们，就要我们像摩西的母亲那样，用那种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从前在英国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 George Duncan， 他从小在父母的眼中是一个不太会读书，是个很淘气很调皮捣蛋的孩子，常常惹祸，给父母惹祸。因此呢，后来父母对他是非常的失望，认为这个孩子不会有什么前途，几乎就要放弃他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神透过一位母亲改变了他。这个母亲呢，不是他自己的母亲，而是他父亲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奶奶。有一次呢，他的奶奶看到这个小 George 非常的垂头丧气，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消极，觉得自己是毫无指望了，没有任何前途。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奶奶把他抱过来，真是拥抱着他，对他说，他说我看见了， 我相信将来你一定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人。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句话，就把这个 George 他的一生给改变了过来。后来呢，他就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成为英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你从教会的主日学的小孩子中间，有没有看到这里边可能将来会有约翰卫斯理，可能将来会有 Billy Graham， 有这个葛培里？你有没有从我们所教导的小孩子身上看到神所兴起的大卫，神所兴起的一个又一个的士师来拯救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需要有这种属灵的永恒的眼光。第二点，我们来看摩西的母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榜样。我们看到他有一颗不凡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第11:23这样记着说，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弟兄姊妹，在当时的那个环境，要把一个孩子留下来，把他藏了3个月，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如果被发现，不仅孩子要被杀死，就是大人也要遭殃。但是摩西的母亲她很勇敢，她藐视法老王的命令，她不怕法老王。我们看见她具有一个不平凡的勇气，不只有勇气，还要有极大的爱心。你想想看，3个月之久啊，她把婴儿摩西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妈妈她藏一些私房钱，可能比较容易。可是要藏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一定会有很大的难度。孩子会哭，弟兄姊妹，特别是做母亲的，如果换做你，你会把孩子藏在哪里？有人说会把他藏在家里某一个地方，是的，他只能把孩子藏在家里，他不可能把他藏在别人的家里。可是光是藏在家里是不够的，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你要想保住他的性命，又要不要被人发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必须要常常把他藏在你的怀里。因为我们都知道，3个月之前的小孩，他通常就是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吃，孩子会哭，要不就是拉了尿了的时候，要不就是他肚子饿了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地方是他最安全的地方？那就是靠近他母亲胸膛的地方。他随时饿了就可以吃奶，哭了的时候可以随时换尿布，那么这样才可以马上止住他的哭声。但这样做，母亲要付出极大的爱，因为3个月时间里边，他要寸步不离他的孩子，他时时刻刻白天黑夜都要拥抱着他，只有母亲的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前些日子我看了一则报道，说是一所民宅呀发生了大火，把整个的一个家全都烧掉了。当救火队灭了火，进到火场里边查看的时候，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那么他们发现一个母亲和5个孩子紧紧地搂在一起，被烧焦了，是吧？整个都被烧成了焦黑的尸体。经过现场的勘察之后啊，专家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当大火发生的时候啊，那个母亲自己完全有逃生的可能，但是因为他舍不得这5个孩子，所以他就宁肯和这5个孩子同归于尽。那真是就像 Billy Graham， 就是葛培里啊，他曾经在一次讲道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地狱里面有再多的魔鬼，也不可能从母亲的怀中夺走他的婴儿。是的，法老再怎么邪恶可怕，也无法 从约基别的怀里边把婴儿摩西给夺走。弟兄姊妹，约基别他一定有非凡的勇气，有舍己的爱，但是刚才这段经文里边所强调的还不是这个部分，而是说他因着信。为什么？因为做母亲的基本上都有勇气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做母亲的都有很大的爱心来爱自己的孩子，但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有约基别那样的信心。那么约基别他信的是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个信才使得他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藏了三个月。这个信就记载在创世纪第50章24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里说，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要理解约瑟对他兄弟们所说的这段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读创世纪里边约瑟的故事。简单来讲哈，以色列民之所以能会到埃及，是因为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先卖到埃及，后来呢，在神奇妙的带领之下，这约瑟他就成了埃及的宰相。后来呢，迦南地就发生了大饥荒，以色列全家呢就移民到了埃及，他们的性命才得以保全。后来呢，约瑟这位在埃及大有权势的宰相，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担心失去了约瑟的保护，他们以及后世的子孙们的命运会怎么样，会不会受埃及人的欺压。所以呢，保罗在这个约瑟在临终前呢，就向他们讲了这段话。300-400年之后，以色列民果然是饱受埃及人的欺压和奴役，甚至呢，他们面临灭种的危机。但是他们老祖宗约瑟的话呀，一直流传下来。很显然，约基别他知道神的应许，他更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就因着他相信，所以他知道以色列人不可能会被灭种。如果灭种的话，怎么还可以离开埃及呢？如果灭种的话，以色列怎么会成为一个大国呢？所以他相信神的话过于他眼前的凶险的环境。他看到问题很大，但是呢，他相信他的神大过他的问题。他相信法老无论他再怎么样也不会比他的神大。他相信神，他敬畏神，他过于害怕法老，所以他就把儿子藏了三个月。弟兄姊妹，我们有这等的信心吗？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吗？我们有没有用神的应许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呢？我们相信流泪撒种必要欢呼收割吗？我们相信在地上种什么将来在天上也收什么吗？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将来在天上会有收获吗？如果我们会用相信我们所相信的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在这点上约基别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第三点，我们来看约基别他为摩西预备了一个蒲草箱，这是一个属灵的环境。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来看2章3节，这里说后来不能再藏。弟兄姊妹，不能再藏。是的，因为孩子已经三个月，越来越大，他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他的哭声越来越大，所以没有办法再藏下去了。这是约基别当时所面临的一个困扰，这也是我们今天许多做父母的无奈。我们不是也一样吗？到了后来，到了我们的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留不住了。 是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继续留在我们身边，没有办法把他们继续留在家里。事实上，很多的父母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无奈，因为我们的儿女，你就算是将来你留得住人，你也很难留得住他的心，是不是？后来他要出去，他要到哪里去？他要去单独的面对外面的世界。你想约基别他怎么样呢？当他知道最后还是要离开这个孩子，还是要离开他去的时候，难道他就直接的把他的孩子就放到尼罗河里面去吗？不是的，当他不能够再藏的时候，这里边说他取了一个蒲草箱，上面涂了17，还有石油，实际17石油就是沥青啊，就是沥青。然后呢，他就把小孩子放在了里面，然后再把这个蒲草箱呢，就放在尼罗河里面的那个芦笛中、芦苇荡里边。弟兄姊妹，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什么？你看到这个蒲草箱没有？我们的孩子需要一个蒲草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让孩子直接的就走向了这个世界，单独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如果这样你让他出去的话，那就无异于是把孩子直接放到尼罗河里边去了，他是无法抗拒这个世界的潮流的。所以说这个蒲草箱是十分的重要，更重要的，你还要在蒲草箱的外面给涂上一层沥青。因为当时蒲草箱你要放到尼罗河里边去的时候，它会吸水沉下去的，如果你给它涂上一层沥青，它就可以让水进不来，它也可以让尼罗河的冷风吹不进去。弟兄姊妹，正是这样一个保护层，这个世界的潮流才不至于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个蒲草箱不是摩西的母亲亲手做的，这里说得很清楚，他取了一个蒲草箱来，换句话说，他可能是从家里，也可能是从外面什么地方随意取来了一个现成的蒲草箱。蒲草箱在今天在我们教会里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环境里，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的蒲草箱。蒲草箱可以既意味着我们教会里边的儿童主日学，我们的 youth program， 我们很多青少年的活动，这些都是现成的蒲草箱，我们可以唾手可得，就像摩西的母亲随手拿到的一个现成的蒲草箱一样。这些现成的蒲草箱啊，是好的环境，但还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身为一个父亲或者是母亲，我们就天真到一个地步，以为今天我把孩子放在身边的这些属灵的环境里，我就可以安心了，我就完完全全不关我的事了，你就万无一失了。错，摩西的母亲没有那么天真，她拿了蒲草箱之后，她还加了一道手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就少了这么一道手续，那就是我们没有在蒲草箱的外面涂上防护用的17和石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父母，好多父母所疏漏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在这些属灵的蒲草箱里，在我们教会里可以安舒的过日子，但是将来你如果不在这个属灵的这个蒲草箱外面涂上沥青的话，那么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不能够抗拒这个世界的潮流的冲击。那么什么才是这层的保护层或者是沥青？在希伯来书里边2:1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什么？我们会随流失去。为什么这里边还有个所以呢？那是因为前面所讲的，这个世界的风太大。我们可以看到代表这个世界的埃及或者是尼罗河，其中有许多属世的东西啊，会影响，会迷惑我们的下一代。 是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郑重，要非常的认真，我们所听见的神的道，恐怕我们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会随流失去，我们会随着尼罗河的流，会随着世界的潮流而去，你不觉得吗？我们的孩子早一天晚一天都会被放到这个世界的潮流里边去。你认为你的孩子可以逆流吗？你认为我们的孩子可以影响改变这个潮流吗？还是我们的孩子会顺着潮流走？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让他们不随流失去，那就是郑重我们所听的道。弟兄姊妹，我们的儿女会失去的，不要以为他们不会。如果不会失去的话，圣经就不会在这里向我们提醒和警告了。他们甚至会失去到一个地步，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他自己是谁。我们的孩子离开家，离开教会，进到大学，进到社会，最后他可能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今天他们所处的这个蒲草箱里边，在这个属灵的环境里边，还要为他们涂上一层沥青。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在他们的生活空间里边不断地提醒他们，把他们的信仰根基打牢，这样才使得他们将来走向世界的时候才能够在风雨飘摇之中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家里常常和孩子们分享神的话吗？不止如此，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要有个属灵的生命的守望。在二章四节里边告诉我们说，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远远地站着，意思就是在那里看着，在那里守望着。孩子的姐姐要知道，要确定小孩子是安全的，要时刻掌握这个小孩子所处的位置，知道他在尼罗河中的境况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孩子也要走远了，有的到南加州，有的到 Boston， 有的到中西部，走得很远。虽然有的就在你家附近的大学，但是他心灵的距离是不是离我们父母也很远呢？弟兄姊妹，远远地看着，即便是远远的，我们还是要看着，我们还是要守望着。我们需要确定一件事情，到底孩子他怎么样了，他的属灵的光景如何啊？我们确定我们的孩子是否还是常常地活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需要守望。最后一点，我们来看约基别，他不仅成了摩西肉身的奶妈，更是他信仰的奶妈，把自己的生命传承给他。在二章七节里边，这里讲到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后来就约基别做了孩子的奶妈，而且法老的女儿还要付他工钱。你们觉得神很会做事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摩西的母亲奶他亲生的儿子是怎样的奶法？不错，是用母奶，但是除了母奶以外呢，是不是他给他买所有最好的东西吃，要什么就给什么，反正法老的女儿有的是钱，仅此而已吗？不是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从圣经中看不到约基别他怎样每天去抚养摩西，他们每天的生活怎么样，我们没看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最后生命的光景结果怎么样。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里边说，摩西因着信，这五个字就够了。因为当初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也是因着信就把他藏了三个月， 现在我们看到摩西也是因着信，同样是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这个信心他已经传承给儿子了。说在这里我们就说到，儿子因着信长大以后就不肯再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长大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到这句话，孩子信心的显明要等他长大以后，而不是看他小的时候。你不要夸奖你的孩子说，哎呀，这是他小时候怎样，小时候他参加主日学，小时候他很喜欢来教会，小时候他还参加儿童唱诗班，那小时候他会背很多的圣经，那些都是小时候，那些都是过去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了摩西不是在小时候，而是在他长大以后，长大以后他仍然愿意做天父的儿女。那最后让我们来思想，在这段经文里，摩西的两个母亲，一个是他亲生母亲，一个是义母，这两个母亲给了摩西不同的东西。那么法老的女儿给了摩西那些世界上的东西，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边告诉我们说，摩西他学会了埃及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很像我们今天的母亲啊，我们的母亲也会像法老的女儿一样，想尽办法让她的儿女接受最好的教育，有最好的补习，最好的上最好的学校，拿最高的学位。是的，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对，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就是法老的女儿所能给的。那就是与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他除了需要这些之外，他还需要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法老的女儿不能给的，那就是约基别所给他的，就是以色列的神，就是耶和华神，就是这个信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你的神要成为你儿女的神，你所侍奉的神要成为你儿女所侍奉的神。弟兄姊妹，你知道约基别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吗？约基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荣耀。约基别是否也要成为我们在座母亲的名字呢？虽然我们的名字不一定叫约基别，可是我们的名字都叫基督徒，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荣耀。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愿意你的神也成为你儿女的神吗？你愿意你所信的也成为你儿女所信的吗？有一次我在一个机场在等飞机的时候，听到一个黑人的母亲在打电话，听得出来呢，他是在给他儿子打电话。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儿子大概是在跟他讲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做什么。他的母亲后来跟他讲，这个黑人一般都很 emotional 哈，都比较情感化。这个母亲就跟他讲说 ：“Be good， 你要听我的话。”最后呢，他加上一句，他说 ：“Be with Jesus。”Be with Jesus， 你有没有每天常常这样提醒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在外面，在外面，你的孩子是不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当他在学校的时候，他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吗？当他外出工作或者是出差的时候，他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确定你的孩子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吗？约基别他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但是他在圣经里常常被称为摩西的母亲，而不是把摩西称为约基别的儿子啊，这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看到他并不在乎自己的名字是否被提出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母亲也不会在乎，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在乎， 那就是要在乎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有一天被神所纪念。你如果在乎的话，让我们今天就成为像约基别一样，带领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也转眼仰望耶稣。感谢主，今天我就借着这段经文呢，和大家做这样的分享。下边我们要唱的诗呢，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